上个月，几个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洪灾。英国出现了近60年来的大洪水。英格兰中部、西部一片泽国，数十万居民断水断电。即使洪水消退了，但是滤水厂因为受淹水的影响，被迫停止运作，数以十万计的灾民面临水源受污染的威胁，随时会爆发疫症。南亚地区印度、孟加拉、尼泊尔上个月也出现了几十年来最罕见的大洪灾，导致了1000多人死亡，差不多1000万居民流离失所，也成为印度有史以来洪雨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说上个星期吧，杭州有天下第一潮之称的钱塘江潮也出现了潮浪卷走30多个人的意外。那今天创世纪9章所说的上帝以彩虹与挪亚立约，说不再以洪水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那么眼看世界各地仍然发生洪水泛滥的事，难道上帝善忘？因为彩虹还在，但是各处仍然不时发生洪灾。究竟上帝与挪亚所立的彩虹之约现在还有效吗？这约对我们目前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与挪亚在彩虹下所立的约是他与人类立第一次的约，约是圣经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约是神与我们关系的中心。约在这段经文创世纪9章8到17节，你可以数一数，一共出现了8次。约本身可以指国与国之间的盟约，也可以指朋友之间的契约，可以是一个合同，可以说是一个承诺。总而言之，约代表了一种关系，立约双方同意遵守某一些行为。圣经中的约基本的意思就是应许、允诺、保证。但是约不是永远带有条件的，任何应许都可以称之为约。上帝主动与挪亚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约，是指向整个宇宙而立的约。中心内容就是上帝应许不会再以洪水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请注意，是毁坏一切，不是局部地区的洪灾。就是说，它不会再毁灭全世界有活物的灭世大洪水，并以彩虹为证。上帝主动与人立约，建立了彼此的关系。往后你看第13节，他把虹放在云彩中作为记号。这里的虹呢，并不是这个时候才造的，因为14节上帝说必有虹现在云彩中，而不是说我在云彩中创造了彩虹。本来是自然现象的彩虹，从此以后成了上帝与人立约的记号，一个恩典的记号。接下去15节， 上帝一看到彩虹，便纪念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雨后的彩虹成了上帝的备忘图。为什么上帝要用彩虹提醒呢？难道他上望，他怕自己失意吗？没记性啊，是上帝放在空中的便条贴吗？就好像我们放在冰箱门上的便条。经文十五跟十六节都提到上帝要纪念，这纪念是回应创世纪第八章上帝纪念挪亚。但是上帝的纪念维持多久的呢？我们看到第十六节说，上帝是每当看见彩虹的时候就会纪念他与挪亚所立的约。第一次洪水灭世的事件以后，人类没有因此得到警戒，停止犯罪。然而上帝没有忘记这彩虹之约。人类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罪恶没有减少，但是几千年来真的这世界没有经历了第二次的灭世大洪水。主动与人立约的上帝也是一位信实守约的上帝，上帝必会按他所说的去做，他不会食言。天上的彩虹证明他是值得信靠的。现在我们是活在各式各样的威胁之下，但是我们同时也活在这彩虹之下，上帝永不会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失信，上帝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若不信实，他跟我们立约就没有意义了吗？上帝由始至终没有违背他跟我们所立的约。上帝纪念我们是永恒无止境的，因为你看第十二、第十六节两次提到这个彩虹下的约定是永约，永恒的约，永远生效。好了，我们到正题了。上帝立约的记号是把彩虹放在雨后的天空。为什么上帝要用彩虹来立约呢？他不能造一座山，打一个手印 Give me five、我保护你了，不能这样吗？为什么要用彩虹呢？每个人看见彩虹都有不同的诠释。科学家认为彩虹是许多小水滴组成的，艺术家就会欣赏彩虹美丽的颜色，南非就以彩虹作为国家的记号，代表它是民族的大熔炉。但是今天的经文中，创造主却赋予彩虹另外一种神圣的意义。红原文可以指彩虹 rainbow， 或者是公报。旧约圣经哈巴谷书三章九节提到，公是上帝手中一种武器。所以有人曾经提过一个很动人的看法，就是说上帝已经把他的战功挂在空中了，是和平的记号。安息日是上帝创造天地的记号，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完工就安息。功是上帝不再毁灭的记号， 这次呢，他把他的弓挂在空中，重回安息。挪亚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发音与安慰一样，他的名字就有安息、安静、安慰的意思。挪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得安慰。洪水以后，挪亚就带给那个时代安慰。所以我们的人生如果能够胜过苦难，就不会因为黑云密布而失去了生命中彩虹的颜色。所以这个彩虹的图画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记号，每当彩虹出现，就提醒我们上帝在苦难中安慰人。目前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为你成就那无比的荣耀，就好像那彩虹的光芒。人生难免会遇上洪水，就好像前几天突然刮起八号风球一样，但是如果你心里的彩虹还在的话，洪水将不能摧毁我们的信仰，把我们卷走。有学者指出，上帝用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是因为它的出现是透过太阳在阴沉的云照射，象征上帝拯救的记号。你们知道彩虹是怎么样形成的吗？其实彩虹是气象中一种光学现象，当阳光照过半空中的水珠，光线被折射及反射，在天空中形成了拱形的七彩光谱。所以呢，彩虹常常在雨后刚天晴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的空气呢尘埃少，充满小水滴。但是单单有阳光没有雨水是不能形成彩虹的，所以要在雨后我们才可以看到彩虹。除了部分地区以外，彩虹总是在雨过天晴之后出现。所以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到彩虹呢？彩虹就是雨停和太阳开始照射的交错之间出现。我们如果在困难之中遇见上帝，这神圣的相遇一刻就好像彩虹一样，在苦难与希望之中，上帝的存在就好像你心里面的彩虹。你在绝望黑暗中，上帝从密云中显现，跟我们相遇的难忘一刻，这样的话真的刻骨铭心。洪水是上帝的审判，但是洪水之后的彩虹添了崭新的意义，成了上帝怜悯施拯救的恩典。我们常常追寻上帝在我们身上行神迹，但是我们就错过了上帝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中帮助我们度过困难的相遇一刻。即使彩虹出现了，但是我们都看不见。所以大家回想一下，是否有某一件事，可能是很普通的，可能你自己也不发觉，但是你却经历了与上帝擦身而过。你有这么一个彩虹的记号吗？雨后的彩虹就像一道拱桥，把天与地 联系一起，就好像上帝跟我们的关系，这个彩虹下的约定，结合上帝的审判和怜悯。这约呢，不是约束，而是恩典。创世纪九章九节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神与人立约是要拯救、保存我们的生命，不要被罪恶所吞吃。这约呢，应许上帝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但是他并没有说以后不会用别的方法审判大地。其实你继续看新约，你就知道末日他要用火毁灭大地，但是上帝用彩虹告诉我们，只要你活在彩虹之约底下，审判就要转变为恩典。好了，你对彩虹有不一样的体会，那即使你明天星期一上班，还是过一样的生活，但是我希望你的心灵会不再一样。以后你看到彩虹，尽管是坐地铁经过彩虹站，经过彩虹村，吃彩虹巴菲冰淇淋 Double Rainbow， 那我请你想起彩虹是上帝把审判转为恩典的记号。九月的彩虹就等同新月的十字架，挪亚之约彩虹表明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罪涂抹掉了，透过耶稣在十字架承担我们犯罪的代价，救赎我们，就好像上帝和挪亚立约是无条件的约。所以彩虹之约就是一个恩典之约，是神主动的与我们立约，赐我们永生。所以你看到彩虹，心里应该欢喜快乐。这么说来，基督徒的一生就充满一道又一道的彩虹，前路一片光明吗？神没有应许天气长蓝，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不能逃避祸患，不能逃避挫折。有时候困境使我们感到雨好像越来越大，像洪水般要淹没自己。有时候人生难熬的日子看起来没有尽头，那我请你想想挪亚在方舟的150天，天苍苍，水茫茫，挪亚怎么能熬过那种看来没有尽头的日子呢？他的盼望从何而来呢？洪水泛滥40天以后，挪亚所造的方舟从陆地上飘起来，根据圣经上的记载推算，大概有150天，洪水才退。但是呢，挪亚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场洪水就好像洗礼，当时进入方舟急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他们8个人。上帝透过洪水洗涤一切，把新的世界、新的希望赐给挪亚。当所有坏事充斥眼前，新的开始成为我们新的盼望。你搬进新的房子，你开始新的学期，开始新的一页，苦难中仍有盼望。 虽然挪亚一家还是有人的罪性，但是他活在彩虹之约，是一个新造的人，与上帝的关系开始新的一页。彩虹违约的记号是要把审判转为恩典，给我们从上而来的盼望。信实的创造主已经为我们立下彩虹之约，上帝的恩典会适时临在，制止洪水泛滥。所以当洪水消退，彩虹还是会再出现的，这约要维持到永远。以色列有一位 很有名的摄影家，名叫 Shine Ginot， 他在世界各地举行的摄影展万物之始 From the beginning， 他展览的作品都是以创世纪为根据，他的作品是要让人能够重回原始的角度去思考，去反省人与上帝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也希望上帝与挪亚在彩虹下的立约也能够让大家去思想，无论此刻我们是受着多大的痛苦，我们是受着多少的困难威胁，我们还是活在这彩虹之下。你牢记这立约的记号，就能不怕洪水，敢于面对困难，有力量地度过挑战。上帝立下永约，使我们的盼望得以永不止息。这个彩虹的记号表明说，苦难中仍有盼望。300年前废除黑奴制度的富兰克林曾经参与美国的宪法，就宪法的意义他发表过多次的演讲。有一次呢，他演讲之后有一个人很快地走到台前，很不客气地跟他讲，喂，这些都是空话，难道你能保证幸福吗？富兰克林笑一笑，恳切地回答他，朋友，宪法只是用来保证美国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你还是要自己去追求嘛。上帝与我们立下了一个永恒之约，保证我们有救恩的权利，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付诸行动的信靠他。无论是用什么做记号，这总是个记号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要铭记这记号背后的意义，不然的话记号只是一个图案。下一次呢，如果你拿着100块的美金，上面有富兰克林的肖像，我希望你也记得，这是一个要我们守约的记号。守约要有矢志不渝的毅力和勇气。只可惜，我们都是软弱的人，约呢，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容易松懈。人三番四次的毁约，但是上帝始终没有放弃我们。主动与人立约又守约的上帝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上帝那么期待我们跟他和好，那我们有没有回应上帝的信实呢？彩虹下的约定这首诗歌，自从谢医生去世以后， 我们经常都在婚礼中听到。那他的生平呢，我想你们当中很多人都会认识。今天我想给你分享另外一个也都是很感人的彩虹下的约定。8年前，元朗景田发生了一宗浴室爆炸的意外，当时的热水炉爆炸，热水不断的涌出，一位叫邓英兰的母亲奋不顾身的去救她的女儿，她冲进浴室要把她的女儿救出来。你听起来可能觉得是平平无奇的新闻，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彩虹下的约定。因为邓女士年轻的时候本来是行动自如的，但是她结婚之前2个月遇上了严重的交通意外，她需要截去她的左手、她的左腿，成为名副其实的半边人。当时她的未婚夫是基督徒，她不理其他人的反对，她坚持要跟这位半边人的太太结婚。那位丈夫的父亲还亲自到医院劝邓英兰，你放过我儿子吧，你不要结婚，你会浪费我儿子的一生的。但是3年来，邓英兰的男朋友不离不弃地照顾她，深深地打动邓英兰。后来她就装上一只义臂步到教堂去行礼。她的丈夫说，我知道我们会遇上困难，但是我宁愿2个人在神里面一起走这人生窄路，也不愿意独自在世上走康庄大道。结婚之后2个人生活美满，还生下了女儿。那天就是出于母爱，这位半边人母亲奋力要救出她的女儿，最后母女都平安。周刊报道了这么动人的彩虹下的约定，上帝主动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这种永恒不变、终生都会守约的上帝。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生的努力守约到底啊。我们若要回应上帝的信实，就是在基督里忍耐到底，甚至于你要帮助其他被洪水围困的人重建彩虹，以爱把受苦的朋友领到这彩虹之下，你自己也成为别人遇见上帝的彩虹。邓英兰的丈夫尚且能够守约到底，与我们立约的上帝怎么会撇下我们不顾呢？你们还记得上个月最后一个主日崇拜我们所听到的彩虹诗歌吗？那是纪念李建珍弟兄而作的。歌词提到，花儿要靠天空哭泣时流下的泪水滋润，人生如无泪汪汪的眼，就会喜乐不见，无惧悲苦，无惧忧伤，他们会给你报赏。当爱悲苦，当爱忧伤，他们会给你报赏。看那彩虹多么美丽，它是神的泪痕， 你现在是否被洪水所困呢？你正在盼望彩虹的出现。连续不断的雨水，是不是好像洪水一样，要把你摧毁呢？请不要怕，上帝是有能力制止洪水，只要你愿意活在彩虹之下，信靠他。这彩虹之约是永恒不变，永远生效。所以呢，你心里要长存盼望。每一道彩虹都提醒我们，上帝是守约的上帝。就像你眼前看见的十字架，也都是提醒我们永生的盼望。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记号，提醒我们也要像挪亚一家人一样得到新的生命。一切活在这彩虹这恩典之约底下的生命，都要活出彩虹的色彩，重现起初创造天地之美，如同上帝的荣光。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这位信实守约的恩主。让我们祷告。感谢主给我们那么漂亮的彩虹之约的图画，但是我们都是脆弱的。你已经给我们准备了方舟，但是我们常常被洪水看不到你的方舟。你给我们赐下彩虹之美，请上帝帮助我们当中脆弱的领到你的彩虹之下，因为你是有能力制止洪水。我们这么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